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时隔三年多将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下调至警惕；韩国无接触诊疗六月起转为试点项目；韩国政府公开战略司令部创建构想。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政府时隔三年三个月下调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解除了确诊患者隔离义务，社区医院等场所内佩戴口罩的义务也转换为建议佩戴。政府十一日在尹锡悦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将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从严重下调至警惕，调整后的方案将从六月一日起正式施行。尹锡悦总统表示，非常感谢期间积极协助采取防疫措施的国民们。政府下调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后，主要防疫措施也被予以放宽，确诊患者七天隔离义务转换为建议隔离五天，在社区医院和药店等场所内佩戴口罩的义务也转换为建议佩戴。不过，设有病房的医院和疗养设施等易感染设施仍维持口罩令。政府还决定将目前每天发布的新增确诊病例统计数据改为每周发布。上述措施在完成行政手续后，最早将从五月底开始实施。不过，政府层面的支援和应对体系仍将暂时予以维持。疾病管理厅厅长池荣梅表示，住院治疗费、治疗药物、预防接种、生活支援费和带薪休假费等支援仍将按照原定计划暂时予以维持，以最大程度的减轻国民负担。政府表示，将总结新冠疫情应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树立可应对未来新的大规模传染病的中长期计划。韩国将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从严重下调至警惕后，在严重级别时临时获准进行的无接触诊疗也将转换为试点项目。保健福祉部保健医疗政策室长林仁泽十一日在新冠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新冠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被下调后，无接触诊疗将失去法律依据。政府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将无接触诊疗转换为试点项目。林仁泽表示，将经专家、有关机构和朝野等磋商后，最终决定今后无接触诊疗患者的范围并予以施行。无接触诊疗指医生不直接与患者见面，仅通过电话或视频进行诊疗咨询并开具处方。从新冠疫情开始扩散的2020年起，韩国临时允许进行无接触诊疗。根据传染病预防法的规定，无接触诊疗仅在传染病危机管理级别为严重及以上级别时才获准进行。保健福祉部表示，2020年2月以后的三年间，共计有1379万人进行了3661万次无接触诊疗。韩国总统尹锡悦十一日上午在龙山总统室主持召开的国防革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表示，我军在运营机制、软件、硬件等方面需要进行建军水平的大刀阔斧的革新，只有进行第二次建军水平的变革，才能建立战无不胜的战斗型强军，才能给国民带去信心。尹锡悦说，当前北韩不断加大威胁力度等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依照总统令新成立的总统直属国防革新委员会负责国政课题之一的国防革新基本计划的审议与调整工作，总统直接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一职。尹锡悦就新设国防革新委员会的背景表示，新任总统后担任国军统帅一职，深感进行改革和变化迫在眉睫。去年下半年，本人对标过谷歌前 CEO 埃里克·施密特担任主席的美国国防部创新咨询委员会。国防革新委员会的目标是具备可压倒性应对不断提升的北韩核岛威胁的能力，将军队转变为符合内外战略环境变化需求的高效军队结构， 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敌人不敢贸然挑衅的强军。为此，应加强我军对北韩核岛威胁的主动遏制和应对能力。尹锡悦指出，要切实确保对北韩全境的侦察监视和分析能力，能够准确打击目标的超精密高强度打击能力，综合和多层次的对空防御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拥有能够预先遏制北韩挑衅心理的压倒性战斗力。尹锡悦同时还强调了，为引进民间新技术，有必要改善法律制度，整顿国防组织，并大幅改善军队服役环境等。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KBS 对定于明年4月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实施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9.7%的应答者表示为牵制政府应支持在野党，41.3%的应答者表示为支持政府工作应支持执政党。从地区来看，大邱、庆北地区表示应支持执政党的应答者最多，其后依次为首尔、釜山、蔚山、庆南、仁川、京畿道。光州、全罗地区表示应支持在野党的应答者最多，其后依次为大田、世宗、中清、江原、济州、仁川、京畿道。针对除国民力量党和共同民主党等现有政党外，是否有必要成立新党的提问，32.3%的应答者认为有必要，24.5%的应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21.7%的应答者认为没有必要，16.3%的应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总的来说，回答有必要的应答者过半，占比56.8%；回答没有必要的应答者占比38.0%。从各政党支持者来看，63.2%的共同民主党支持者和43.7%的国民力量党支持者认为有必要成立新党。KBS 委托韩国 Research 从5月6日起的3天里，以全国1000名18周岁以上人士为对象进行本次民调。调查采取电话问答的方式进行，具体内容可参考 KBS 官网。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的3家养牛场出现口蹄疫，这是2019年以后韩国时隔4年多首次出现口蹄疫，政府已将口蹄疫防疫级别从关注上调至注意。位于青州市北二面的一家养牛场最早出现口蹄疫，10日下午当地2家养牛场饲养的牛出现流口水、皮肤起水泡等口蹄疫疑似症状，防疫部门对此进行了精密检测，并于11日凌晨最终确定这2家农场出现了口蹄疫。之后，距离最早出现疫情的农场 1.9 公里外的另一家养牛场也出现了口蹄疫。这是2019年1月以后，韩国时隔4年4个月首次出现口蹄疫。防疫部门决定将3家养牛场饲养的450余头牛全部进行掩埋，并限制进出3家养牛场，同时实施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等紧急防疫措施。为防止疫情在养牛场间传播，政府发布禁令，禁止畜产设施从业人员和车辆在11至12日2天期间移动。大田和世宗等与青州市接壤的7个市郡的养牛场进行了口蹄疫预防接种和临床检查，并以养牛场和附近道路为主进行消毒作业。韩国时隔4年出现口蹄疫，政府已将口蹄疫防疫级别从关注上调至注意。目前疫区及接壤地区的家畜市场已被临时关闭，防疫部门还在研讨在疫区追加进行疫苗接种的方案。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韩国国策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也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下调至 1.5%。 据分析，出口疲软为此次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的主要原因。韩国开发研究院同时预计，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疲软将有望缓解。据 KBS 记者报道，韩国开发研究院日前展望称，今年韩国经济增幅将不及潜在增长率为 1.5%， 这较今年二月预计的 1.8% 下调了 0.3 个百分点。韩国开发研究院将出口不振作为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期的最大原因。韩国开发研究院分析认为，以半导体为中心的出口萎缩导致韩国经济持续萎靡不振。虽然民间消费出现缓慢的复苏势头，但制造业和住宅建筑行业景气萧条，导致投资表现低迷。不过韩国开发研究院预计，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和半导体景气缓和，今年下半年韩国经济将呈现缓慢的复苏势头。随着对外需求恢复，出口增长，明年韩国经济有望增长 2.3%。 另外，有鉴于消费者物价上涨势头逐步降低，今明两年消费者物价涨幅预计将分别为 3.4% 和 2.4%。与不景气的半导体行业不同，造船业对支撑韩国出口发挥了巨大作用。造船业接单量重夺全球第一，展现出了新的可能性。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被称为海上加油站。蓝鲸号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由韩国自主技术研发，负责在海上向液化天然气船供应燃料。HD 现代重工业责任经理表示，这艘船舶融合了建造液化天然气船的专业技术，代表了大韩民国造船业的技术实力。被中国造船业赶超，一度陷入低迷的韩国造船业终于迎来了新机。前年和去年连续两年订单额超过400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也占据全球船舶市场 40% 的订单份额，跃居全球第一。目前韩国造船业已经确保了未来3到4年的工作量。韩国造船业兴旺得益于高附加值、环保技术能力获得认可。不过不能掉以轻心，虽然目前韩国占据全球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订单份额的 90%， 但因缺乏自主技术，仍需向法国企业支付约占船价 5% 的手续费。政府已承诺将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李昌阳表示，将投入1800亿韩元进行关键器材研发，并将不遗余力地进行实证、认证、标准化基础设施投资。长久以来的招工难问题也亟待解决。虽然今后3年期间每年将从外国引进5000名劳工，但若不能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月7日在首尔举行韩日首脑会谈后，中国外交部官员前往日本，就中日关系等进行了工作磋商。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5月9日至10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赴日本，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举行工作磋商，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磋商期间，刘劲松还拜会了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山田重夫，并与日本专家学者座谈交流。韩日不久前举行了首脑会谈，且下周广岛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韩美日将举行三国首脑会谈，刘劲松选择在此时访日非常引人注目。有观测认为，中方拟借此机会了解韩日及韩美日合作推进情况，同时转达中方的担忧事项并予以牵制。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